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赌气开会，马新瑞离开新疆，第二个是中国楼市继续下沉，开发商日子难熬，第三个是马斯克和川普又干起来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川普总统的大而美法案正在参议员进行表决。那么6月30号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帖，猛烈的批评大而美法案。那么马斯克甚至提出要组建一个新的政党。马斯克说，所有那些在竞选中呼吁削减政府开支却投票支持历史上最大债务增加的国会议员都应该感到羞耻。如果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后一件事，他们明年初选一定会输啊。那么川普在7月1号就反驳说，马斯克是历史上拿到政府补贴最多的人，如果没有补贴，马斯克的公司就得关门啊，非常狠啊，两个人都很狠。马斯克就得回南非老家，南非的老家，如果不是发射火箭卫星或者是生产电动车，美国会省下一大笔财富啊。政府效率部应该审查马斯克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好为联邦政府省下一大笔钱。马斯克马上就回应说，把补贴全部取消，现在就取消。那么大家还记得几个星期之前，马斯克和川普就为了这个大而美法案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争吵，就基本上到翻脸的地步。后来这个大家旁边的人就在劝说之后算是平息了。那么现在大而美法案开始表决，这两个人又开始爆发冲突，说明马斯克也忍不住了。另外彭博社报道说，川普总统说帮 TikTok 找到了买家，买家其实就是甲骨文黑石集团和风投公司安德森霍罗威茨组成的一个财团。那么根据潜在的协议，字节跳动要剥离 TikTok 的美国业务，那么新的投资者会拥有 50% 的股份，那么所有的投资者都将会持股 30%。 这怎么出来的呢？他有三个投资者，字节跳动持股将会降到 20% 以下。美国总统介入到一个公司的股权安排上，这是一件非常不理智、不明确、不合理的行为啊，这不妥当啊。第二，法广报道，菲律宾参议员托伦蒂诺6月30号任期结束，第二天也就7月1号，中国外交部就宣布制裁托伦蒂诺，理由是他在中国问题上表现恶劣。托伦蒂诺说，中国对他的制裁就是一个荣誉徽章啊，他是坚定不移的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尊严的证明啊。托伦蒂诺2019年开始担任菲律宾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去年主导起草了两项具有里程碑的法案，第一个叫海洋区法，第二个叫航道法。那么海洋区法规定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和界限，航道法规定了外国船舶和飞机只能通过的航道。那这两项法律都涉及到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争议。这两项法案去年11月7号已经生效，中国当时没有制裁托伦蒂诺，而是等到他卸任才制裁，这样去降低外交风险。没有以前那么战狼啊。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制裁虽然属于中国法律权限，但不利于恢复中非两国信任和改善关系。这是第二。第三，南方网报道，7月1号上午，广州有一家私家车又撞上了越秀区中山一路的公交车站啊，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视频显示，白色的私家车从左侧的车道超车，然后径直撞向右边的公交车，就是公交站台啊，速度非常的快，完全没有减速的迹象。 目击者说，私家车撞倒了好几个人，受伤的大部分是等公交车的老人，还有一名高中生，有伤的，有的人骨折，有的人这个倒在血泊当中啊。广州交警通报说，私家车的司机现年64岁，开车的时候低头看手机引发事故。不过这两年中国政府对这一类涉嫌就无差别袭击的案件，都是用这种方式啊，就用这种方式，就用一些你搞不清楚他到底说什么的方式啊来掩盖啊。6月26号，北京密云第一小学也是有私家车撞向人群，造成9人受伤，通报也是说司机操作不当。5月15号，在北京前进小学有一辆特斯拉撞倒学生，警察也说是私家车擦碰了行人，其实他是撞倒啊。这是第三、第四。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强迫藏族儿童从4岁开始进入公立的寄宿幼儿园，从小就开始把他们和他的家人分开，就是对他进行这个藏族的语言文字，从语言文字开始让他和藏族的文化隔离。那么藏族儿童从寄宿幼儿园毕业之后就直接升入寄宿的小学，那在寄宿的幼儿园和小学，藏族的儿童完全不能讲藏语，只能讲普通话。孩子们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都不能回家，很多孩子已经听不懂藏语，无法和他父母和与祖父母交流。有藏族的母亲说，孩子现在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说藏语，他担心再过几年后，藏族文化会被彻底的摧毁。寄宿学校的教室挂满了习近平的头像，学校老师在教堂里反复的强调要爱党要爱国啊。那么藏族儿童如果佩戴佛教的挂绳，念经诵祈祷，就会被老师体罚。人权组织西藏行动中心估计，有80多万西藏的儿童被安置在寄宿幼儿园和小学，相当于所有藏族儿童的3/4啊。那么中国政府在20年前就开始把藏族儿童送进公立的寄宿学校。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变本加厉，所以寄宿系统成为最有力的同化工具。那么西藏寄宿幼儿园的数量从500所增加到2500所，寄宿小学的宿舍面积扩大了1.2倍啊。这是第四、第五。德国之声报道，美国司法部6月20号宣布起诉一名美国人、6名中国人和2名台湾人，指控这些人盗用美国公民的身份，协助朝鲜特工获得美国企业远程工作的机会，替朝鲜政府赚取资金，涉案的金额达到500多万美元。起诉书指出，这个诈骗网络的主要组织者是美国公民，叫王振兴，他已经被逮捕。2021年到2024年10月，王振兴和同伙在中国和朝鲜的特工接触，在美国设立空壳公司，帮助朝鲜特工伪造美国身份和简历，开设银行账号，接受工作电脑，并且搭建远程接入程序，让这些美国特工看起来像在美国工作。王振兴从美国公司赚取了500多万美元的工资收入，他自己拿了70多万美元。那么这种骗取美国公司远程工作职位的操作，不是朝鲜的个人行为，而是由朝鲜政府主导、情报机构组织的国家行为，目的就是帮他创收。第六，中央电视台报道，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6月30号晚上出现了极端强降雨，3个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08毫米，河水暴涨，3人死亡，5人失踪。西峡县的游客说，6月30号晚上雨水从民宿的3楼平台灌到2楼， 民宿停电，手机信号断断续续。西峡县道路被水淹没，汽车被冲走，游客只能走小路，爬石头撤离到高处。有几百名游客在西峡县等候救援。河南省气象台说，黄河在7月1号进入了汛期。7月1日，河南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天气，局部地区雨量比较大，并伴有雷暴。这是第六、第七，《新京报》报道，日本春秋航空IJ004 航班6月30号发生增压系统故障，飞机在10分钟之内从11000米高空急速坠落到3000米。那么飞机在大阪关西机场紧急备降，客机上191人没有人受伤。日本春秋航空由中国春秋航空和日本航空共同出资，2012年成立，2021年日航成为大股东。春秋航空保留 30% 的股份。 IJ004 航班就是从上海飞东京，那么是由波音737客机直飞，飞机上有185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视频显示增压系统发生故障之后，机舱内的氧气罩全部掉下来。那么乘客赶紧到带氧气罩，那么还有乘客写遗书。第八，联合报报道，台湾屏东地检署7月1号启动调查国民党动员罢免三地原住民立委武立华的伪造文书案。检察官检查了国民党桃园、南投、花莲、台东的党部，带走了桃园市党部主委黄敏公，南投县党部总干事葛典玉，国民党立委助理叫张方硕，台东县党部书记长，张成玄。检察官同时特搜查国民党，什么意思？国民党副主委黄碧云专任委员李德全的住所，带走了证据。调查发现，国民党动员罢免武立华向选举委员会提交的联署信当中有1500份不合格，其中189份是死亡联署，还有联署人不是原住民，没有资格罢免武立华。检察官7月1号大规模的搜查国民党的时间，正好是国民党立委在花莲举行反对罢免大会之前。这是第八、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监察院7月1号公布总统赖清德去年的财产申报情况。共产党就做不到。赖清德在台南市平安区有一块土地，价值3280万新台币，有一辆使用了17年的凯美瑞汽车。赖清德和他的妻子共同存款是1125万。他持有美国国库券，就是国债，价值1186万。赖清德还有1246万的房贷。那和上一年，就是2023年的财产申报相比，赖清德的存款增加了909万。美国国库券亏损了118万。债务减少了140万。这是赖清德的资产。你知道习近平资产有多少吗？不知道吧。这就是共产党做不到的事情。第十，7月1号是香港主权回归的纪念日。法广报道说，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和香港中联办当天上午7点举行升旗仪式，香港政府上午8点举行升旗仪式。那香港政府在湾仔的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今年就没有中央领导人出席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还有两名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曾荫权都出席。那么香港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连续五年没有出席，他应该身体就不大好了。那香港警察7月1号在湾仔区严密布防，那么升旗仪式不设公众观礼区， 也就是说全是自己在那儿站着看，这个香港市民是不让去看的啊。那么警员在湾仔区的人行天桥驻守巡逻，装甲车和警车在场戒备。升旗仪式之后，香港政府举行庆祝酒会，有1000多名嘉宾，只有一个民主派人士，这就是民主党的创党成员李华明。这个人跑得去当什么？当花瓶，真的可耻。李家超在酒会上说，香港政府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完成了历届政府想做没有做成的历史任务，这是个可耻的任务。03年香港有50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基本法23条立法，让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辞职。香港保安局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有332人因为所谓的国安活动被拘捕，165人已经被判刑，这就是他们立法的目的。11，英国卫报报道，泰国宪法法庭7月1号裁决暂停泰国总理贝东丹的职务，对贝东丹与柬埔寨前总理洪森的录音事件进行调查，副总理苏里亚暂时代总理的职务。贝东丹表示接受宪法法院的裁决。今年5月28号，泰国和柬埔寨的军人在边境发生冲突，造成1名柬埔寨士兵死亡。泰国军方和泰国政府在处理这起边境冲突当中意见不合。泰国军方主张对加强对柬埔寨的压力，泰国政府希望通过外交努力化解危机。那么6月15号，贝东丹和洪森通电话，贝东丹称洪森为叔叔，表示如果洪森有任何要求他都会处理。贝东丹还在电话里批评了泰国警方，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描述啊，因为贝东丹他的家族和洪森家族他们是世交啊，所以叫他的叔叔其实是出一种礼貌。那么当然他的解释是他并不是批评泰国警方，他只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决定，是军方做的决定，所以这件事情这个描述是不对的啊。其实贝东丹在这个电话当中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错误啊，只是有人不满意啊。那么6月18号洪森做了一件非常下流的事情，他把这个电话录音给公开了啊。这个公开录音之后就引发泰国国内的强烈的不满啊。那有36名泰国参议员向宪法法庭提出请愿书，说贝东丹不诚实，违反了道德规范，要求暂停他的总理职务。泰国宪法法庭以7-2的投票决定支持泰国参议员的请求。12，路透社报道，意大利政府6月30号宣布，从2026年到2028年向非欧盟国家发放49.8万个工作签证，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那么这批签证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季节性工作签证，总共是26.7万个啊。那么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农业、旅游业、酒店行业，那么签证有效期通常是9个月。第二个是非季节性的工作签证，总共是23.1万个，那么工作岗位涵盖家庭照护、建筑制造和物流运输等等，签证有效期1到2年。这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任之后第二次推出大规模的工签计划。那么此前意大利政府宣布从2023年到2025年发放45万个工作签证，那么这次又增加将近5万个。那意大利是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人口连续10年下降，去年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28万，那么全国总人口下降到了只有5893万，那么同比减少了37000人啊。这是第12、13。新华社报道，中国发改委宣布7月1号开始油价每吨上涨 汽油价格每吨上涨235元，柴油价格每吨上涨225元。那么价格传导到零售市场，92号汽油每升涨1.8毛，95号涨1.9毛，0号柴油涨1.9毛。那么以容量为50升的汽车计算，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要多花9块钱。每个月跑10000公里的话，10000公里的重卡，它的燃油成本会增加337元左右。那么6月份以来，中国发改委连续三次提高成品油价格，每吨汽油的价格上涨了560，柴油上涨了540。那成品油作为基础能源，这个价格上涨不但让这个车主啊、物流行业成本上升，而且也会增加这个所有产业的成本。那么中国当然现在是通缩，他这么做冠冕堂皇，让中石油、中石化多挣一点钱。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来，我们来谈谈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习近平赌气开会，马先瑞离开新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1号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第6次会议。那会议的主题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海洋经济发展。总理李强、书记处书记蔡奇、副总理丁薛祥参加会议。那么其实呢，在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例度会议，会议审议了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那么会议强调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准确地把握职责定位，对重大工作实施更有效的统领和协调，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那么就是统筹不代替，你别代替国务院干事，到位，你组织统筹组织要到位，但是不能越位。那么中央财经委就是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讲的就是它。那么这些中央决策议事机构从去年七月份这个从7月7日召开的三中全会之后就一直没有展开活动。我估计就应该是在等这个工作条例，那么工作条例没有通过之前就先别动，先等条例出来。那政治局6月30号刚刚审议完了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习近平第二天就开财经委的会议，这个会开的就不正常。你想一下，政治局头天开会审议决策议事机构的工作条例，他只是审议，他并没有通过。那么我估计呢，应该是安排在四中全会上通过，因为这件事情自事体大，所以在中全会上过。那你想一下，从去年七月到现在，所有的决策议事机构都没活动，条例刚刚审议还没通过，习近平第二天就开中央财经委的会议，这是干嘛？这是示威呀！这是示威，就是明明没有过，没有过，你开这个财经委的会议干啥？你有没有紧急的事务？根本不紧急啊！那他就说明他在示威。示威有两个含义：第一，显然是表达对这个工作条例的不满啊。那么这个行为本身从反面就证明了这个条例本身限制了习近平的权力，他不高兴不满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还是展示权力地位，意思就是我不接受这个条例的约束，当然条例还没有过，没有过之前怎么干都行，只是呢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活动，条例一拿出来审议你就接着开会，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明显了，太明显。而且你看习近平在会上讲的话，他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 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动合力，有政策吗？完全没有啊，已经有部署了，你开这个会干啥？对吗？完全没有必要啊。然后他又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洋图强之路。这基本上都是在扯屁啊。财经委，中央财经委的任务是什么？中央财经委它原来的定位是制定经济政策。你看这个会，两个议题都是天那么远的屁事儿啊，然后扯一堆完全不着调的闲篇儿啊。所以习近平就这件事情就是表达他的不高兴不满意。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独裁者当他的权力被约束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个不满事件啊。这是一个财经委的会议。那么另外一个就比较关注的人事变动就是马新瑞。新华社报道，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马新瑞不再兼任新疆党委书记，另有任用。那么陈小江任新疆党委书记。那么中组部的副部长黄建发于7月1号在新疆自治区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说，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新疆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我们先将陈小江62年6月出生，今年是63岁。他在20大选上了中央委员，之前是统战部的常务副部长啊。陈小江其实长期在水利部工作，2017年从水利部出来，中纪委的副书记，之后去了统战部，现在去新疆当书记啊，算是提拔。那么备受关注的是马新瑞。马新瑞被看成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关系户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打开简历一看，马新瑞山东运城人，哎，有人就想到，哦，彭丽媛也是山东运城人，所以他估计他的升官跟彭丽媛有关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是拿着简历来分析的啊。这个是一个误会啊，误会。马新瑞的祖籍是山东运城，但他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啊。他出生在黑龙江的双鸭山市，他是一个矿工的家庭，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当地的矿工啊。所以马新瑞的整个生活，他的成长啊，都是在东北啊，包括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和彭丽媛没有交集。这马新瑞是中国恢复高考第一届高中应届毕业生，78年考进当时的重点大学叫阜新矿业学院，然后他用了10年时间拿到哈工大的博士学位，再用5年时间成为哈工大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所以他基本上是中国精英中的精英了啊。96年6月，马新瑞调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做副院长，负责中国这个小卫星的研制开发。到07年，马新瑞就出任中国航天科技的总经理。中国航天科技就是原来的航天部啊。那么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其实就是负责中国的航天业啊。08年这个神七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啊。那么到了2012年，马新瑞就当选为18届中央委员，所以他实际上是蛮早的，他2012年就已经是中央委员了啊。到2013年就离开了航天科技，去工信部当副部长兼国家航天局的局长。到了11月就开始调地方，实际上他副部长没当两下就去广东当书记，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在这个位置上干了2年就去了深圳当书记 马新瑞去2015年去深圳当书记是有点怪，因为他是已经是中央委员，中央委员跑到深圳当书记是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显然就是要镀个金啊，所以他在深圳当书记只当了一年时间，一年多一点点啊，然后就去广东省当省长，广东省当省长也没够一届，应该是差一点点才够干够一届，21年就调到新疆当书记。他为什么要跑到新疆去当书记？因为第二年他就进了政治局，所以这就是在二十大之前跑到新疆去当书记，这就是安排什么？安排位置，安排位置，就是要让他进政治局。如果他在广东继续当他的省长，那就当不了书记，是广东省只能是书记进政治局，他就进不了政治局。所以基本上就是，所以以马新瑞，你看马新瑞的所有的这个所有踩的点都是将将好，效率非常的高。然后就你看这一届，他是21年去的，一届又不到，现在就走了，你看见没有？一届都不到。这个21年到现在25年一届都不到就再调走，现在就不知道去哪儿，应该是回中央了，回中央。那马新瑞你可以看马新瑞，你把这履历一排你就知道，这是中共对他精心培养了这么久，那就要开始用了，应该是开始要用了，再不用就老了。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中国楼市继续下沉，开发商日子难熬啊。财新网报道，市场机构克尔瑞6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百强房企累计实际实现销售额16526亿，同比下降 10.8%， 6月份单月销售额3389亿啊，同比大跌 22.8%。 啊，那么这些数据反映新房成交的情况，说明什么？说明开发商日子很难过，因为他所有的这些数据反映的都是新房销售啊。那么万科呀、融创啊、碧桂园啊，他们的日子不大好过啊，他们的时间也不太多了啊。那么中国楼市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下行，到现在已经有四年时间，房地产下行了将近四年时间。克尔瑞的历史数据显示，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啊，那么百强房企的销售额持续下跌，最高一年是21年，21年是61499亿，就是61500亿啊。到了2022年腰斩，直接跌到多少？3万亿，30560亿啊。那么到了23年还是3万亿，30620亿，略微涨了一点点。那到了去年再打个大折啊，18518亿啊，3万亿跌到18000亿，18500亿。那今年上半年继续跌 10% 啊。那么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相当于2021年上半年的 26.9%， 就是四分之一多一点点。就是打折再打折啊。那么另外一家市场机构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它的统计口径是房企的全口径销售额，就是所有的房企加在一起。那么克尔瑞是百强100家啊。那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和克尔瑞的数据趋势相同，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这个百强房企销售总额是18364亿，同比下降 11.8%， 6月份单月下降 18.5%、跟22点几差不多。中指研究院的研究总监刘水说，从节奏上看，今年上半年百强房企的销售额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这个态势很糟糕啊，前面销售高后面销售低，所以一季度房企销售额 降幅比较小，二季降幅比较大。那么不过呢，这里面六月份的数据这个跌，跌幅达到 22%， 跟什么有关？跟去年的基数高有关。去年的5月17号人民银行、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推出一系列的房地产松绑组合拳，当时就叫517新政，大家还记得吗？那么517新政，那六月份政策效应是在六月份开始显现，那么百香房企实现的销售额达到了4389亿，环比就比上个月涨了36%啊，所以呢，所以它基数高，所以这个月只有3000多亿啊，所以它就下跌啊，所以克尔瑞的数据显示，之后的一年内百香房企销售额一降再降。只有12月的年终业绩冲刺实现了4513亿啊，其余11个月都没有超过2024年的6月份的业绩啊。那么这一轮的政策效果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是517新政，然后就停下来。到了9月份，中央政治局又提出来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之后又出了陆陆续续的出了一些政策，那么结果就是2024年9月的政策效果持续的时间比517新政要略长一点啊，但是呢，今年以来刺激效果完全没有了啊。那么券商的研报指出，当前楼市销售出现了回落的现象，那么基本面就是持续低迷。那么流水也认为下半年房企销售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啊。那有一位财经人士发帖说，他说解决房地产泡沫崩溃只能靠时间消化。他说房贷是20年到30年，他大体上是这个时间。所以日本91年房地产泡沫崩溃，那么到21年就走出来了30年啊。他说中国一样，21年房地产泡沫崩溃，那但是如果现在进行财政转型和资产去杠杆，那30年之后也就是2051年通过时间消化啊，现在但是如果你现在不主动进行改革啊，你的经济未必撑得到2051年啊，这个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啊，也就是用时间来换空间啊，但是用时间换空间你经济扛不扛得住啊，这是个问题啊。那么高盛前一阵子对房地产进行了评估，那么高盛这份报告这个用这个过往的其他房地产泡沫崩盘的案例进行分析啊，他来评估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趋势。那有几个他的判断，第一个，报告认为中国房价今年会继续下跌 10%， 第二个，他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从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实际上下跌了 20%， 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对的啊，完全不对的。大部分城市都是腰斩。第三，按照历史模式计算，他认为中国楼市预计要到2027年也就后年才能触底。这个我认为太乐观了啊。第四，他认为房地产崩盘会导致中国经济显著放缓，投资萎缩。第五，他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反应相对温和，那未来可能需要出台更多的宽松政策。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指望政府的宽松政策，我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房地产宽松政策没有用，已经没有效果。他说另外在贸易方面，中国进口将会持续疲软，但是出口保持强劲，预计未来几年将会维持出口顺差。这是高盛啊。汇丰也有一个研报，汇丰的研报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债务重组和市场信心的恢复，他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26年也就是明年迎来复苏啊，这非常乐观啊。他认为债务重组会取得积极进展，比如说旭辉啊、碧桂园啊，他们的方案推进增强了市场信心。第三个，汇丰预计在明年 房地产行业将会迎来更明显的复苏，投资者将会重新考虑估值啊。第四就是债务重组会继续推进，更多的面临困境的开发商将会采取实质性的减债措施，包括债务减计，包括股权转让等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第五个就是地方政府他们收购库存的范围会有望扩大，而且不仅限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或者地方国企，会有更多的开发商会从中受益。我认为他们完全不懂，完全不懂这个收储这件事情，收储这件事只是装样子而已，没有用的啊。地方政府没有钱，而且地方政府也没有，既没有钱也没有积极性。为什么？因为中央银行是配了钱的，配了3000亿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条件就是你得搭点，你得搭点钱进去我才给你用这个钱。那地方政府没有钱，就算搭很少的钱我都没钱啊，就这意思啊。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趋势就是继续向下，向下啊，继续向下。那么虽然会有一些局部市场短期之内发生一些反弹或者是活跃程度啊，但是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来说影响不大啊，整体都在往下走，这个趋势没有改变。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米线美丽国采菊，谢谢基娜王，谢谢。情况今天金正恩疑似悼念在俄阵亡军人上了热搜，热评前三分别是一，这可都是为将军赚迈巴赫的功臣啊；二，他们的英魂会变成迈巴赫，一直陪伴在将军身边守护国家；三，冰冷的士兵变成了温暖的美军，画风跟官方的预判应该是大相径庭，下午果然就被清选了啊，精选了。脑越来越不好洗了啊，只要不控评，现在翻车率应该达到 99.99%。 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你以这些评论来判断中国老百姓的对事情的看法的话，你一定会误判。为什么？因为这底下的评论全部都是被控评的，只要他开放评论，你看他哪次不翻车，每次都翻车，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明白得很啊！你看到的那些混账话都是网评员写的。情况没赶上天津直播，我想补充一个天津的情况。天津市作为工业城市，由于离北京太近，导致环保查得很严，这个我们昨天有网友说过这个问题，倒闭或者搬迁的企业很多。另一方面，天津很多国企央企，这些企业是不给天津市政府纳税的啊，也不是央企直接由中央政府收税的呢，有，但是不全是啊，不全是。有些是这些年新组建的都不是啊，这些新组建的就是你当地企业就当地，总部我就收总部的税，比如说总部就中央政府收税，但是地方的分支机构有地方分支机构在当地交税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总部的税他收不到，但是地方分支机构的税他是，大家知道央企它的总部只是一个叫什么，它只是一个总公司，它的主要资产还是在地方的。所以我看很多天津的网友愤愤不平，说这个天津给中央政府做了很多贡献啊等等啊。天津你想一下，一年的税收才2000多亿。2000多亿的税收，你贡献没有多大的， 贡献不了太大的啊。你跟长三角、珠三角一些，我们不要说县级市这么难听了，一些普通的市来说，它是比较低的啊，因为很多都是过万亿的啊，这2000多亿，天津的这点税收解决不了问题啊，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啊，就是大家知道。天津什么叫落后？落后的结论，落后的结果，就是你的经济体量已经缩小到很小的地步。观点：最近上海野生动物园虐待大象又上了热搜，很多人在请求国外组织的帮忙。国内屡屡虐猫、虐狗、虐待动物，到现在不肯立法保护。总有人说人都没管好，还管动物？我觉得这话讲不通。人的同理心是相通的，人和宠物动物并没有对立。纵观世界上对有动物保护的国家，不是指野保法，是仅仅是为了不灭绝，而不是为了福祉，对人都不会太差，反而是对宠物动物很差，放任虐待投毒的国家和地区，对人特别是老人、小孩、妇女等弱势群体都不行。对待动物的态度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他对生命的态度啊，对生命的态度，就是说对动物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是不是宠物的问题啊，他对待动物的态度反映了这个民族对待生命的态度，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价值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基本态度、基本标志啊！你看这些孩子从小他受到什么教育，他长大以后他对生命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啊！那人有不忍之心，不忍之心是什么？不忍之心的核心还是对待生命的态度啊！那么残忍的虐待猫、虐待动物、虐待宠物，实际上就是漠视生命的价值。他会这样对待这个生命，也会这样对待另外一个生命，因为他态度就是这样。情况这段时间，大陆凌晨时候，抖音出现很多中共不喜欢的主题和视频啊，那是不是有组织的呢？啊，提问：昨天提到习近平因为受党内压力而后撤。但是政治局清一色都是习家军，政治老人又全面退场，请问这种压力来自哪里？如何体现？有没有例子可以说明一下？你再去重温一下我们的节目吧，我就不重复了，好吗？啊，我们讲过很多遍，不断的有人在问啊，那么就再去讲啊，因为有些东西你没办法，中国是一个黑箱政治，黑箱政治的特点是什么？黑箱政治的特点。就你看不到他们之间的互动啊，你看不到他们之间的互动，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用他的政治伦理和政治逻辑去推测他们之间行为背后的含义，通过行为背后的含义来推测这件事情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啊。那你要我拿出名字来，拿出行为本身来，我是拿不出来，因为它是黑箱政治，理解吗？如果你所以这种东西呢，老实讲呢，我们大部分在政治领域的分析是限于分析。你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今天这个主题讲的是他开习近平去开这个中央财经委的会议，中央财经会议。我们把时间、把地点、把主题、把它前因后果，把它拿出来讲，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分析习近平开这个会到底为了什么要开这个会，它反映了他什么样的心态，它反映了他的权力地位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是根据这个来推导出一个这样的看法。 那你说习近平有没有跟我讲？习近平当然没有跟我讲，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就像你说的，举拿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就是例子说明啊，这就是例子说明，对吗？啊，你认为这还不是例子，那你就去看别人的呗，那我也没办法，你说呢？啊，观点中共洗脑那一套，长时间的服从性测试，很难快速给管理对象以正反馈，对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青少年作用不大，但是对那些善于应试的知识分子很有威力。那些又红又专的年轻人很相信中共，他们也是将来房地产最大的接盘侠。嗯，相信中共，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叫什么呢？叫幸存者偏差。什么叫幸存者偏差？你比如说他的一个人，他的生活经历，他们前两次他选择相信中共，他获利了，比如说他获利了，获利了他就会选择，下一次他会选择相信中共，但是相信中共他下次又被重锤了，前面的获利全部给回去，然后还有损失，他就不相信了，理解吗？所以这里面的东西呢，就是他不一定是真相信，他只是选择性的，就是碰上了有利益的事情他选择相信。当他选择相信的时候，得到的结果是负面的，他又选择不相信。所以实际上呢，老实讲，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功利的，就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就是哪一种有利就选择哪一种。他没有那么在意我们一直强调的真相，他没那么在意啊，他没那么在意啊。所以他是不是会成为接盘侠也不一定，取决于他上次炒楼有没有挣到钱啊，或者是他上次卖楼有没有挣到钱啊。观点：中国房地产是两个行业，政府经营的是地产，开发商经营的是房产。政府做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是农产品剪刀差，什么情况？降低城市化工业原料成本，低价格又让农民成了廉价劳动力。共产党建政以来，农民是被压榨的最狠的那个群体。这个飘得太远了。嗯，情况坐标杭州。我在银行取了20000块人民币，先被银行所在街道派出所询问，后被自己所在的派出所与询问，后来还派辅警上门拍照登记，问我取现金干嘛，让我很恐慌。你恐慌就对了，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你下次就不敢取钱了啊。提问：为什么国内很多体制内的领导退休后还很活跃，到处发言走穴秀存在感，不给年轻人机会？他那都不是机会，那不是年轻人的机会啊。这些领导不甘寂寞啊，当领导嘛，就这个备受关注，习惯了被关注，突然一下子退下来不习惯，所以这个到处做报告，做写文章，走穴，他也不完全是秀存在感，他就是他习惯了，而且能挣钱啊，这个能挣钱，就捧场嘛，各种捧场，有一些搞活动，他得请官员来啊，那在任的不来，在任请不到那怎么办？那就请原任吧，啊，且退休的吧。退休也能够撑个场面，上面主席台一排一字排开12个位置，结果你请了3个人，那另外这么多位置怎么办？不就这些退休的敲边鼓的，没那么高的位置，但是也上去凑个位置吧，就干这种事情，有很多这样的需求，年轻人跟年轻人这些所谓的机会跟年轻人没有关系，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原来的头衔，那些活动要的是头衔，你没有这些头衔跟你就没关系啊。那你原来有这个头衔 他没有请到现任的，那就请你呗啊，就是这样。这种现象很普遍。中国是官本位，官很重要，官什么东西都要靠官来撑场面。你要有官，记者就来；你要是没官，记者来都不来，其他人也不捧场啊。拿退休金当然好，但是他这个也有，他退休金不会少一分钱，他走这个穴，好吃好喝好招待，还能拿这个稿费，不挺好啊？观点这个我可以回答解释。从前上班做领导的人习惯了领导别人，退休后一旦没人领导，心里会有一种失落感似的。我有一个姨父，以前是当村长，退休之后依然不消停，在家里也是领导做派。这个群体的领导是没有习惯改变自己这个身份，哪怕退休了，是的。情况第一天登陆日本后，不用翻墙听王老师节目，当飞机飞离上海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大海的时候，心里没有旅游的喜悦，但非常平静。当拿到在留卡的时候，喜极而泣。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也祝王老师的节目越来越好。谢谢啊，谢谢啊，也祝贺你得偿所愿，也祝你今后能够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好吗？啊，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再来，有没有？那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